What's up, everybody? 欢迎回到见仁见智 Podcast， 我是 Kevin， Season 5 Episode 8。那我们正式来到第五季的这个上半段 的最后一集。那过去几集的内容，我个人是应该怎么讲，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不过我有发现就是其中有一两集的说就是数据略差，就是一般来说我的听众或者我的收听数都蛮稳定的，但就是有一两集，那其实我也在测试就是所谓的标题的对于收听数量的影响。因为如果你有在做 social media， 你就会知道，尤其是 YouTuber， 你就会知道有所谓的 clickbait。click 就是点击嘛，然后 bait 就是诱饵。那他们的标题就是要有一定的逻辑，它的要够耸动，或者是够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会让你想点进去，或让你有引发一些情绪，比如说什么，或者是不可能，然后你就点进去看，然后就是能够吸引越多路人点进去看都好，不一定是给自己的观众或听众。那我也很好奇，就是 podcast 有没有，因为像比如说古癌好了，这他可能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强的 podcaster 的频道嘛，我们讲台湾就好了。所以但是他一开始初期还会去写标题，但你现在去听他的话，他基本上已经懒得写标题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懒，或者说就是反正大家都会听，不用写标题。他现在就是用一个 emoji， 这样像最新一集可能是一个洛梨，然后上一集是一个大象的图案，就是它基本上就是 episode 267 avocado， 就这样，反正你已经点进去听嘛，等于说标题本身已经不重要了。但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小频道或者你在搜寻的时候，其实标题，人家说标题杀人，但标题吸引人也蛮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上一集其实那个大家的回应还不错，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了。那如果你是的话啊，请你跟我说，那我接下来就标题要越来越耸动可能才可以。好，开玩笑的。那我刚开始之前在跟录音室的阿元就闲聊，然后我就讲了一个冷笑话，那他是笑不太出来，那我跟大家讲一下，看那个大家觉得如何。好，就是我们都知道马利欧嘛，那马利欧他是日本的角色，我们先假设他是日本人，虽然他也可能是意大利人。好，他是日本人，那日本人其实他们都是名字先然后姓氏后嘛，比如说宫城良田这样。所以他那个我们都认为他的名字叫 Mario， 可是其实 Mario 是他的 last name， 他的真正的名字是 Itsumi， 他是 Itsumi Mario。 这也是为什么游戏开始的时候你都会听到他说 It's me Mario。 好，就这样。好，那个正不正确就那个不重要了。好，那就先用一个这个冷笑话开头，然后我们再来讲比较严肃一点的话题好了。我前几天还是上周我忘了，就是在我的 IG 上发了一个可能当时在想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压力这件事情。我忘了是什么原因促使我开始思考这件事，但是反正压力无所不在嘛。大家都多多少少感受得到压力，然后大家对于压力的反应其实也都不太一样。那我就问了四个问题哦，那我稍微跟大家聊一下，这大概是这一集的主轴。我第一个就是你的生活如果感觉不到压力，就是你是一个很乐天的人，每天都开开心心的面带微笑的上班，然后朋友都认为哇你的生活一定是无忧无虑，过得非常好，生活品质非常优，那这个到底是你抗压性非常好，还是你比较状况外哦？那这个问题或接下来这四个问题都有点非常的广，就是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就是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同，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太焦灼于就是这个是不是正确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稍微探讨一下，你也可以稍微思考一下，你比较哪一些状况比较符合你？就是你是抗压极好，就是你可能是活在一个高压，你是在一个台积电工作，然后压力一定有，不可能，就是这个环境是不可能没有压力的，但是你却很乐天。 那就有可能代表你非常的厉害，你的抗压性非常好，或者是全世就你不是全世界，就你周边的人都已经快要气死急死了，但你都不自觉，你没有知觉，所以你才你没有感觉，所以你才觉得说不会啊，就是大家都很开心啊，大家都很喜欢我，大家都很愉快的在合作，但其实你已经给予周边的人非常高的压力，或者是这个焦虑，甚至是愤怒，只是他们表达给你的时候，你完全感觉不到，所以因此你的生活反而无压力，有点像是你把这个压力无限转移给你周边的人，但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正在发生。那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大家的回复是认为是觉得无压力的人是抗压好，是占了 23%， 那觉得那个人是状况外的是 77%， 所以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生活中不可能是无压力，所以如果你是真心认为你的生活是无压力的话，有蛮高的几率是状况外，所以你可能是在造成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更多的压力，你只是很厉害的把这个压力呢无缝转移给其他人，转移之术，但是你自己却不知道你正在做这件事情，这样子。有时候就像电影里那种可能公主类型的角色，夸张一点的就是她的生活就是非常的快乐，走在大街上唱歌，但是周边的人已经乱成一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好，那第二个问题，我说那如果你每天都感觉到有压力呢，你是过着一个蛮有压力的生活，那这代表你是一个能力不足的人，还是你其实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你是一个未雨绸缪的人？那这时候我觉得大家的主观意识就有点浮现上来，因为差不多快要五五波了，有 42% 的人认为说每天都感觉到压力是因为我未雨绸缪，或者说未雨绸缪的人就会感觉到压力。那另一个是能力不足 ,58%。那能力不足就是因为我做不到，所以我有压力。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很多的压力来源都是因为未知嘛，就是你今天要上台演讲，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你很恐惧，你觉得你讲不好可能会很丢脸，因为你不知道 ,you don't know what to expect, 你没有办法预期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也不知道怎么消化。所以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是经验不足，也是能力不足的一种嘛，所以就会有压力。可是当我们长大以后，我们会比较能够知道说，哎，这些社交场合的期待，或者我们的这种会感受到什么感觉，那种焦虑，那种尴尬大概是什么。当我们有一个心理准备的时候，就其实还好。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慢慢成年或长大以后，我们应该啦，大部分的压力不应该来自于自己能力不足，因为我觉得这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去做你能力符合要求的东西，然后避免去做能力不足的东西。那如果你要挑战自己的话，你的压力来源有一点点像是转成你在未雨绸缪，你今天如果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感到焦虑，然后你意识到这件事情，你可以去未雨绸缪，你可以去准备，去学，去练习，去预习，就是想办法把你能力变成足够，所以不会因为是单纯能力不足而且无法克服这件事情而造成自己有压力。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在想说，哎，我未来怎么办？我们大部分的压力就想说我未来工作的发展啊，或者国家的未来啊，经济的未来啊，然后我这个钱赚的够不够多啊，我能不能就是几岁就退休啊之类的，我们在想着未来的事情而造成有压力。所以我觉得每天有压力这件事情不是坏事情，甚至是一个必要的。因为如果你到了可能我们这个年纪，你20、30、40的时候，你是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的话，就算你真的是生活非常的富裕，那可能也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我认为，因为表示你没有在思考下一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没有在做任何的准备。就算你的生活一定是一帆风顺，或者是已经人生胜利组了，但还是有事情可以去思考，所以生活中是必须要有一些压力的。好，那这个再来就是我请大家去自评生活的压力，就是你自己觉得你的生活压力有多大。那我分了四个，一个是蛮低的，就是过得开开心心的没什么压力。第二个是正常值的压力， 那正常值压力我这边加了一个 footnote， 就是可以跟它共存，也就是说我认为我生活中是有压力，但是应该是一个合理的量啦，就是我跟它，我跟压力是共存的，就是我没有被它压得喘不过气，但是也没有说非常轻松这样 OK， 这是一个选项。再来是我的生活压力是很高的，但我扛得住。有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这压力是蛮高的，但我就是有顶住啦。所以这中间这两个，一个是我算是蛮轻松的跟他共存，算是和平相处，不高不低。但是再来是也是有跟他共处，但不算和平，算是要付出一定程度的体力心力去跟他抵抗，但是还扛得住。那相对来说，一个可能就比较低，一个可能比较高嘛。那第四个就是这个遗传不过气，就是这压力实在太大了，就是每天都是水深火热这样子。那我相信也蛮多人是在这个状况下。好，那它的分布是什么呢？分布是觉得自己生活是没什么压力的，就是 5%， 很少数。那最多的是再来就是正常数值哦，与它共存哦，没问题， 48%， 将近 50%。 再来是高，那个我压力很大，然后但我扛得住，就是还撑得住 37%， 然后最后是已经挂掉了，就是 10% 这样。好，那其实这一题蛮有趣的，因为有些人就他们也就直接反应蛮快的，他们就直接跳出来就是传讯跟我说，其实你觉得可以共存，可能是你压力根本就很低，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对于压力的评断的标准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酷的议题，因为举例来说，我那天去参加一个桌游、喔、我等一下再讲这个桌游，但是这个桌游结束的时候，就讨论到，就是因为有讲到说，哦，你是自己创业的，那你是老板，那你的压力是不是很大？那就让我想到，我刚好在想压力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压力到底大不大？以客观的角度来讲，我应该可以说我的压力是蛮大的，就是不管你怎么看，经营这件事情、创业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压力。可是我能够很明确的跟你讲说我的压力来源是什么，你要说是公司钱，公司在赔钱所有压力，那要赔多少才是巨大压力呢？是一个月赔10万还是一个月赔100万你才会说是很大的压力还是很少的压力，还是赔钱本身就是压力？那还有就是那是员工吗？员工有点听话，有点不听话，非常不听话，群起革命，还是沟通不良，还是沟通困难，还是不给沟通，就是这些都是有点像是又是光谱的问题。他然后有多少人是这样，有多少人是所谓好员工或者是这个好管理的员工，那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压力大不大，又因人而异。你是新的老板的话，年轻老板的话一定觉得压力超大，你是老练的老板了，看过世面的老板了，打滚几回或者创业失败好几次的老板，这些事情就是吃饭喝水一样，很习以为常，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个是你的工作的范畴内的基本项目，不会有什么 surprise 说天哪，为什么大家都跟我作对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时候你如何去判定你现在生活中所处的压力是高还是低，就非常非常截然不同的结论，对不对？你可能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举例说，房东找你麻烦，房东找你麻烦，如果你从来没遇过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天要塌下来了，你觉得全世界跟你作对，世界运气超级差，然后你的投资全部都要付诸流水了，压力极高，然后开始掉头发，你可能是这样子。但如果你已经遇过这件事情，你已经预测这件事情，未雨绸缪过这件事情，你知道怎么处理的，比如这种法律上怎么处理，人情上怎么处理，人脉上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可能会让你皱个眉头，但它不会让你掉头发，它会花你的时间，但它不会 ruin 你的人生，它不会毁掉你的一周，它甚至连毁掉你的一天都不会，它就是你的行事历上面的一件事情，需要打个电话，需要设定一个 meeting， 需要讨论一些事情，需要讨论一些策略。所以这时候如果你问这两个人说，你今天压力大吗？一个会说很高，但是我在处理，我扛得住，我扛得住。那另一个就说不会，还好。那事实上这两件事情可能是一样的，甚至是觉得还好的那一位，他的压力其实更大。 只是说他的标准，他认为是压力的事情，就是符合成为他经营上、生活上、工作上，让他感受到压力，感受到有一点点不安、焦虑的那个等级的事件，哦，要很高才会冲破他的阈值。那反过来说，很常觉得压力就是很高的人，他的阈值就太低了。那这东西是可以练的嘛？这东西是可以调的。所以当我问了一个很开放式的问题给就是发到 internet 里面去的时候，我得到的答案其实很不意外的，大概就是这样嘛。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我有在处理，不会有人太天真或者太自傲的说我的压力超低，因为我能力超强，不会有人这样讲。但也很少人会承认说我真的快受不了了，就是我的人生怎么这么高压，对不对？所以加一加只有 15%， 那剩下人就是处于一个我 OK 但我压力很大，或者我压力很大但我 OK， 或压力还好但我 OK， 大概就是处于这样。所以这个答案是非常非常 predictable 可预测的，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得去评估说应该说它是一个平衡。就是如果你问我我的生活压力大不大，或者工作压力大不大，我会说蛮大的啊。就是只要我静下来思考说公司的下一步、公司的这一步、公司的上一步发生什么事情，其实都是压力。都会想说我那件事情可以做得更好，说我这接下来这件事情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没想透彻哦。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可以进步或者检讨的东西嘛，那这种未雨绸缪的思维就会自然的给你的身体，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造成不少的压力。但如果你没有这种 sense 去思考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你的生活也可以蛮简单的。你就说我就经营一家公司嘛，我每天就上班下班，然后记账，然后就看看报表这样子，那不就这样子吗？那不然还能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就没什么压力。那当然随着你的规模、你的视野还有你的责任变多，你的员工从5人变成10人变20人30人的时候，你会被动式的，这些压力会被动式的出现在你面前。也就是说主动式的，就是他会跑来找你，等于说你就算不去想他也会浮现在你面前。对，以前是你不去想他可能也没有大到会被你看见，对，但是他现在就是越堆越高，他已经是你已经无法忽视他了，他已经跌到出现挡住你的视线的时候，你只好来处理它。所以这些就是不同的等级。所以我们在自评压力的时候，其实我们其实在评估什么？其实在评估我们自己的抗压力。就是我们的抗压力很高的话，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认为压力还好。所以越厉害的人，我上一集有讲到，就是我觉得相对能力跟绝对能力嘛，就是所以一样，相对抗压力就是当这些人的抗压力极高的时候，你基本上是看不出他到底有没有压力。他可能压力今天极高，也可能真的没压力，但是在你面前都一样，因为在到达阈值之前全部都是水过无痕，都是在水面底下的，就像一个 iceberg， 一个那叫什么铁达尼号撞上那个叫什么 iceberg， 冰山，全部都是 90% 体积都是在水面底下，然后呢水面非常的平静。所以那些老板或者那些厉害的经理人，或者是厉害的这个反正做事业的，或者是名人好了，他们就是非常的冷静，他们的 EQ 非常的高，他们的应对非常的顺，非常的 smooth。 为什么？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大部分事情都是可以被消化掉，处理完以后再和平的处理，不会有这种，他不会让你看到他内心的这个震荡或者荡漾或者不安。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厉害的能力。所以我觉得抗压这东西还蛮难学的，因为你今天要去找你其实蛮难判断谁抗压力很好，但你可以去判断你可以去找说就是真的是责任比你多的人，然后责任比你多的人，工作量比你大的人，甚至是年纪比你大的人也可以，就这些人他需要处理的资讯量或处理的事情一定比你多，或者他曾经经手过的事情一定比你多。那如果这个人你是会尊敬他的话，肯定是因为他处理的方式或他表现出来的样子是你觉得是舒服的。那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可以讲白话一点，就是 EQ 很好啦，或者是待人处事很有一套。那这种人高几率就是抗压性很好。那如果我们就是 太主观的就是说，哎、欸，我觉得我生活无压力，肯定是我处理的不错。那这也是一个 OK 的假设，但我会建议就是比较不要，尤其如果你比较年轻的话，你可能只是还没有遇到令你崩溃的事情而已，因为这种事情就是就是在角落，对不对？你一旦想要往上走的时候，那些令人崩溃的那些挑战或者是黑天鹅事件，通通都等在草丛里哦，准备把你扑倒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后来自己在思考说，那我自己的压力高不高？我觉得高，但是又可以。那到底是因为我的压力其实不高哦，我只是自以为，还是说我的抗压很好？消化完了，我真的很厉害，很好，好棒棒这样。那其实客观来说，就是都不是，对不对？就是你的生活不可能那么的没压力。如果那么没压力的话，肯定有些东西你漏看了、漏接了。那就算他是这么有压力的话，那他压力来源是什么？是你想得很透彻，还是你干着急？哦，还是可以积极一点。那这些东西都是有点像是 incremental 可以进步的地方。那这也是我最后一个问题在问的，就是说，你能够定位压力的来源吗？那 72% 的人竟然说可以，那 28% 的人说不可以，我觉得这是蛮厉害的。首先哦，对于那 28% 不能定位压力来源的人哦，那定义上来说就是你在干着急了，你就是每天早上起床觉得生活就有一点 不舒适，不知道这个压力从哪来，但就是觉得不太对劲。 Something is wrong, but I don't know what, 对不 对？那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感觉。那我建议你赶快去找出来你的压力源是什么，对，是你内心中的一个心结，还是说你感觉工作上有点问题，有点不妙，主管看你的眼光怪怪的，你要慢慢去厘清这些。你不能就不知道你的压力来源，因为不管是对于你的身心灵，都肯定都是一个负面的东西。但如果你可以定立压力来源的话，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已经 on the right step, 就是你已经知道说你压力来源是什么。那其实就剩下就是如何去积极的解决它。那老实说，这是也是蛮难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很常可以定位问题，就是你问一个人说：“哎，你的职涯发展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啊，我这个软实力不够。” OK， 好，那很清楚啊，非常清楚。所以你这个学生不够，你很焦虑，那就赶快把软实力培养起来，然后就是默默的看着你，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做，我就是没办法，我没办法累积软实力，我不太会讲话，我个性就很多借口，或者说很多这个心魔无法克服。所以就算可以定位压力来源，不代表我们做得到。所以很多时候职场上、生活上，我们就是选择逃避嘛，就是如果我没有办法打赢我的对手，我就加入他们，或者我就转移战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策略，就是 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对，你能力不足，那你就加入很强的团队，请他们来救你或者帮你这样子。那如果你就是打不过对手，你可以选择不要打了，你可以退出啊，对不对？你可以转职啊，你可以离开这个产业啊，你可以开发第二专长啊，就是有很多方式去解除这个压力。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太知道怎么选择。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假设你现在是一个听我 podcast 教练，然后听了这么多季哦，然后你也对这个产业很有很有热情，可现在有一个现况，就是僧多粥少哦，学生回流的速度没有理想中的快，新单开发的速度没有理想中的这么顺利，工作室的竞争，或者是自由教练的竞争，甚至是连锁教练的竞争，业绩压力也都蛮大的。那你身为一个专业教练，在专业上不输人，可是你就是输行销能力或者自我行销能力哦，前几集讲过了。你怎么办？你的压力来源就是我打不赢别人，我在曝光战上面打不赢别人，那怎么办？ Well, 其实很简单的，就是那你就学嘛，就做嘛，你先想尽办法去找所有可以免费曝光的地方嘛，提升你曝光的频率，地方机会，曝光的品质，转换率，然后再来就是往内嘛，你把你的学生守好，你的到课率很高，每个学生一周一堂、两堂，从来不缺课，缺课一定补课，然后续约率很高，基本上就活得好好的。可是如果你有任何环节做不到，也 也学不起来，也没办法进步的话，你这个焦虑，你能够定位你压力的来源，其实就失去它的意义了。因为能够定位压力来源只是最简单的那一部分，就你讲得出来你该做什么，可是你做不到或者是做不好你该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节骨眼，一个节点嘛，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包含我在内就是卡在这里，就是其实要定位我们生活中的问题应该没有想象中的难。对，我在做咨询的时候，其实要定位，比如说你们比如说填我的表单，然后你稍微形容一下你在问的问题，我大概就可以定位说你的苦恼的地方是什么。然后大多数时候我在聊的时候也会发现，其实他们也知道。那既然你们都知道，既然我一看也知道，那我们是在讨论什么？我们就在讨论，当你可以定位压力之后，但你做不到的时候的原因是什么？就是 how do you fix it？ 就是或者你有什么选择？因为有时候你心中的选择的这些选项可能想的不够完整，有时候你不喜欢这些选项，有时候是你不喜欢我提供的一些可能选项。所以重点就不是选项是什么，而是说如何去评估这些选项，如何去评估哪些选项是必须，哪些决策是必须做决定的，哪些决策是不需要做决定的，可以放着的。那这其实就是如何去减少压力的一种方法。我想就是你要能够去客观的评估说，好，我有什么筹码，我可以选择 不跟这个问题冲突吗？我可以选择跟这个问题，我对于这个问题能够选择哪几种不同的路，我有多少选择 ，how many options， 我可以去跟他讨价还价。那你能够清楚定位这些，你才能够真的解决问题，你才能真的等于说根除压力的来源。不然的话，定位压力来源，有时候连路人看着你都知道，哦，这个老板压力很大哦。是不是这个疫情的影响？对，就是好，那我知道了。所以嘞，那这个问题才真正开始。所以我觉得，当我在问大家说能够定位压力来源的时候，就是不可以的。我觉得问题比较大，就是那你可能真的要找人聊聊，用那个第三人称或者是第二人称的那个角度呢，去评估你自己的这个问题来源，不然你每天早上起来都觉得浑身不对劲，也不是个办法。但是当你可以定位的时候，也不代表就是天下太平了，因为问题才刚开始嘛。你只是知道问题在哪里，但你可能并不知道怎么如何解决它。所以我觉得，压力这件事情真的是无所不在啊。那在我自己的求学或者工作到现在的经验里面，我觉得抗压性也是一个培养起来的东西，甚至我在大学的时候有点是蛮 relaxed， 就是我没有给自己太大压力哦。真正压力是就可能大二大三要准备申请那个商学院的时候，我有感受到点压力，有那种不成功变成人的感觉。就是所以我那时候，如果你有在听我 podcast 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游戏也不打了嘛，就是专心的就是最后几学期的那个成绩先把它拉起来，然后才能够顺利的低空飞过。没有了，就是顺利的，就是滑进那个商学院哦，没有被就是吃闭门羹。好，那工作的时候也算是就是也没有说非常非常的拼，但是也就是达标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如果你问我说压力大呢，其实我会说，哦，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压力蛮大的，但我觉得那是一方面能力不足，那其实也是我没有很积极的去提升我的能力，所以我就会在一个无限循环里面感受到压力。那我觉得刚出社会的时候，像一些年轻教练，你每天去公司就是感受压力，感受深刻感受着你能力上软硬实力上的不足。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这就是一个现实，你就接受它，你不要愤怒，你不要这个退缩，你也不要这个尴尬或者是不好意思，你就是这么弱哦。但是你有很多很多的时间跟空间去提升的话，就不需要就是逃避这个压力这样。那我觉得我真正抗压变高的时间，就是我有点像是改过自，不是改过自，就是转换了心态。我当时在做念 MBA 的时候那两年， 我有提过，我去念 MBA 的时候，我有点像重塑了一下我的个人定位，我就想要成为一个比较有 leadership 能力的，就是比较有领导力的，所以我那时候就申请那个去角逐那个学生叫学生会吗？对，学生会的某个部门的那个会长，这样就去选举这样。那我那时候就是有点逼自己要踏出自己的小圈圈，去认识人，介绍自己的那个跟人家沟通或者演讲，去告诉大家我的想法，然后领导大家的那种感觉。那其实那个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压力，因为不是我擅长的嘛。那再来就是整个 MBA 的这个，我觉得 MBA 或者是研究所，它的设计就是要创造一个把你不是刻意，但是它有点在模拟真实世界，就是你会非常的忙碌，你要申请学校，你要上课，你要交作业，你要写报告，你要跟各种不同的人合作，然后你要飞来飞去去这个面试公司，然后找实习找工作，然后同时如果你现在还要比如说这个做学生社团或者是学生会，那又是额外的事情。那其实在生活中其实就这样嘛，你有你的工作，你有你的生活圈，你有你的兴趣，你有你的这些可能有商会，或者是你要去搞一些生意，这全部都是一加一，一直加一加一加一直加上去的，就是无止境的会扩大你的责任跟你的时间的这个分配，它就是不断的减少你时间，每一个生活的环节能够分配的时间越来越少，那压力就越来越大。那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实生活的模拟。但我觉得就是在那个状态下，我前半年就是很少睡觉嘛，每天睡三四个小时。然后，但是我觉得是我人生中成长最快的一个时期。有点像在推销 MBA， 不过对我觉得那是蛮值得的一个经验。前半年，然后甚至 MBA 那两年第一年算是快速成长转变，去了解说，就是有这么多事情你想要做的话，不好意思，就这个就是它的代价。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的抗压力就变得不错，这样。那创业以后这件事情本身是帮了我不少，减少了我很多可能情绪上的爆炸啊，或者是可能会被别人视为就是我是一个比较理智啦，或者是 EQ 比较好的一个人。但其实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你抗压好就比较容易维持理智嘛，你也许可以撑到人家离开你面前你在崩溃，或者说你可以在别人很无理取闹的时候保持微笑，让其他人让观众或第三方不要觉得你是这个不理智的一方，我觉得这都是有它的优势在，然后当然就是做事情的时候可以这个比较有条理，比较稳，不会手忙脚乱，自乱阵脚，这些都是无形的价值，都是建立在就是你如何跟压力相处这件事情。那压力相处，你在别人面前相处的方式，在门关起来，在自己家里跟压力相处的方式，都是我觉得都是蛮重要的，这样子。好，那最后我想要讲，就是我刚刚提到一个，我去玩那个桌游嘛。那这个桌游就它叫财富流。好，那我觉得有些人有听过，有些人没听过。那首先我先不讲这个游戏之外的任何环节，因为我理解就是有时候市面上办的很多这种活动，那就是有趣的活动，可能桌游，可能是一些读书会什么，它可能背后有一些商业的动机，这有点像是一个入门，就是他用这个吸引你的注意力，教你一些东西，然后建立一些关系，然后再给你一个免费的课程体验，然后渐渐的可能就把你拉进去一些商会，不是商会，就是拉一些团体啊，或者是卖你一些东西，这都有可能。所以我并不是说财富流是或不是，大家可以自己去评估。但我觉得财富流这个桌游它本身它在做什么呢？它基本上就在模拟可能你在追求财富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决策方式。可能你可以去投资房地产，你可以投资股票，你可以借钱，你可以这个找工作，你可以开副业。但它也模拟人生的一些环节，生老病死啊， 你在游戏的过程当中会变老，然后你可能会结婚，你可能会生小孩，你可能会离婚，甚至你可能会累死，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它我觉得它的设计算是算是完善，它有办法算是让你体会一下人生中的一些环节。那我觉得它的最大的价值或它的目的就是让你了解一下几个可能人生中的现实面，就是第一个时间有限。时间有限就是说如果你在某些事情上不果断一点或者是拖太久，其实老实说游戏很快就结束了，一个桌游两三个小时就结束，那人生其实也就是二三十四五十七八十年就结束了，所以有点像提醒你这件事情。再来就是关于钱的运用，很多人他很努力，就是像他觉得很有压力，他要去积极的赚钱，可是赚钱的这种所谓被动收入跟主动收入的观念，老实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普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概念是很不好的。你听古埃他以前说什么这个要买房子或者不买房子，不是古埃，就是你听一些 podcast， 他可能有一些人是强力告诉他说千万不要买房子，买房子就是负现金流。那你可能觉得说，不是啊，我在这是资产啊，所以资产然后现金流的正负这些概念其实在我们追求财富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也是一个压力的来源。因为像我那天玩的时候，就有一位应该是大哥吧，他就很努力的在等于说他有机会他就贷款，然后贷款他就去买房子，结果在游戏结束的时候他的每月现金流是负的，那他就很困惑，就是说为什么我投资这么多，我那么努力的去等于说累积现金然后去买房子然后投资，为什么我每个月都还在赔钱，就是我的月现金流等于说我每个月的收入越来越少。那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还蛮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他可能不理解说你今天每个月的收入或者是你每个月要付出去的房贷或者是保险费，这些其实都是支出。那你今天可能买了一个房子让你可以赚房租，可是你也在付房贷，这东西加减如果是负的话，那买这个房子的本身这个行为在目前这个状况下就是负 EV， 就是它这个负现金流，它是一个对你生活不好的事情。那就算它可能房子会增值，那这也还是两回事。那房子增不增值跟这个等于说长期大环境是有关系，可是当下你做这个决策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在做一个伤害你每月现金流的一个决定。所以并不是你很努力去投资或者是做很多的投资就一定是好事或者对的，你还是能够用一些比较应该说比较清楚的，这对于财务上的理解要够清楚，你才能去做这样的一些决策。其实买房子是这样子，投资是这样子，经营也是这样子。为什么有这么多公司很努力，看这些老板每天都拼死拼活在做，结果就是员工离开，学生客诉，公司倒闭，股东气死，就是他们对于可能预收账款或者是现金流的概念就是不够。所以我觉得方法还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你今天有多少，你今天面对压力你抗压力多好，你愿意付出多少去抵抗这些压力，或者学习如何抵抗压力，你多么积极。有时候你方法用错，对，简单来说考中文你读英文你就是一定考零分，所以你方法还是最重要的，你那些基本的观念，你一些基本的能力还是要培养起来，就不管你多么的努力或积极，方法错了就是没办法。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在学校学习的学生，或者是你在职场上就想要崭露头角的社会新鲜人，你是一个想要往上走的这个资深员工，你是一个想要升迁的主管，或者你想要创造的一个未来老板，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方法很重要。你找到一个好的 mentor， 找到一个好的一个顾问，找到一个好的老师，我觉得有时候比你自己多么愿意去学，或者是多么积极，或者多么努力，可能都还有一些价值。老实说，就是你知道，有时候食人牙慧也不是不好。我这个 podcast。曾几何时想要叫做食人牙慧，因为我们所有学到的东西都是从一定都已经有其他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想过讲过做过试过，我们才会有这种体悟。现今我们学到的东西很少是我们自己的独创知识或智慧，所以 老实说，再厉害的人其实都是在识人牙慧。那我讲的东西也都是在重复，或者是消化过后重复他人或前人的智慧。所以我觉得，学对方法也是最最最重要的一个东西。虽然今天的主题有点像是讲压力这样。OK， 这一集就讲到这啦。那我们就暂时要休息一个月。那一个月后，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这个再见仁见智闲聊这样。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那麻烦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按个五颗星，留个言，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内容？那如果你需要咨询服务的话，不管你是教练，你是想要创业的，你已经在创业的，你是有认识可能需要咨询人，那都可以把我推荐给他，然后你可以直接到我的连结去填表单，然后我会主动跟他联络，然后讨论就是。咨询的事宜这样子。那目前也咨询了一些人，我觉得各种不同的，有自己创业的，有求学的，有帮朋友问的，还有当老板好多年的，我觉得都蛮有趣的。那我在这过程当中我也学到蛮多的，所以我是鼓励大家，就是如果你觉得需要的话，那都可以跟我联络看看这样子。好，那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学习这样。好，那这一集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再见。 Thanks for listening， 拜拜。